五月份哈，马上就要到来了，就大家觉得这个最一年当中最难过的这个月哈，
所以呢，荷包失血，
对，荷包失血月哦。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再来把这个今年看看有没有什么你要知道的一些改变哈，以及节税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布局，来好好聊一聊。让我们来欢迎的是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所长胡硕云所长，欢迎。
同样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哎。你们是每年都修订，哎，对不对？
这个没有每年，
这个没有每年，
我记得四年前出的吧，然后修了四版。
对啊，那不就每年吗？你是讲什么？
可是我记得没有每年，因为去年没有修，去年没有修，
去年
是出那本遗产与赠与的节税细节，所以去年没有修。
哦，
而且我们会搭配政府啦，政府有改，我们才会跟着改。
哎，他们真的每年都有改吗？还是
没有每
两年一次之类的？像
今年五月报，去年有没有？2023跟2022年其实没有改很多，改比较多是今年度的。
好，
2024年、明年申报那个改很多。
好，所以这一本哈是叫做《有钱人薪水族都需要》。节税的布局，对不对？节税的布局，那让你可以搞懂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房地合一税，可以合法的少缴税，甚至一辈子不缴税哈。那这一辈子不缴税，
其实刚刚童文姐你们访问上面那一段，我很有感觉，因为我常在办遗产税嘛。
对啊。
那其实很多都是会在我办公室会议室那边哭哭啼啼的，
对啊，
就会讲，虽然会也会争产啊，但是讲到父母过世那段，他们还是会
非常
辛苦，然后有时候还会聊到很早以前的故事，为什么我要分比较多？因为我照顾父母比较多，他癌症生病的那段时间，
我是怎么陪伴？
对啊，你们都在国外，这我听很多哎。
对，
然后我就递卫生纸，知道吗？这个也常听到，对。
好，所以这一本是修订版嘛，就是主要是针对2024、2025年最新的免税额、扣除额来做，然后还有包括囤房税2.0版，
不动产，
还有平均地权条例最新修正版，好，文化创意的产业发展法的最新修订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新的东西，把它修订在里面。好，那我们就来讲今年比较要注意的一些重点。
好好好，我们先讲重所税嘛哈。重所税其实我们2023年跟2022年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了。只有这个基本税额，不是基本税额，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基本生活费啊，基本生活费差额那个数字从19点多万到新的20万多、大概就是20.2万。20.2万，
不到1万啊，
多一点点而已
啊，點點
那个其实没有差很大啊。那讲的就是你的生活的低消嘛。
对，
我政府给你一些免税的扣除了，让你扣，但是你的身体生活家庭需要一些支出，好，那你每一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中位数差不多平均一个人一年要花20万，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一家四口就是80万。可以让你多扣的意思，好啊，如果给你的免税额扣除加一加，你就给你扣70万，所以让你多扣10万，给你补这差额，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其他变化没有很大，那个什么免税额啦、标扣啦、新特扣这些其实都没有变化很大，好，那会有变化是，今年度2024年度，明年5月申报，这就变化很大了，好，那这个因为物价指数调整才做，所以会计师，那你讲这个干嘛？这就是为什么这书名叫做节税的布局，
对，
因为你现在四五月过小时要怎么节税来不及了，那是去年就要做的事，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今年四五月在算你的税的时候发现说啊怎么今年缴这么多，那你就要提前布局，也就是今年开始就要去想，想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先快速讲一下说2024年度的2024年度的免税扣除还有税率跟我们去年度2023有什么变化，
对，
我先讲这个税率，税率在今年度申报的时候我们是56万要扣5%嘛，好，那到126万扣12%，到252万扣20%，到472万就30%，到472万以上就扣40%，也就是大概抓你的500万以上收入就要扣到40%了，好，因为免税的扣除加一加大概三四十万，好，那今年度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这个50%是变成59万，也就是将近60万你才 以下都是扣 5% 就好了。嗯，到133万应该突破120万了。嗯，133万要扣到12%。嗯，到266万20%。嗯，到498万，也就是快500万了，扣30%。嗯，正式498万以上才要扣到40%。
所以意思是说，集聚的那个
金额有调整，
那算是好事吧？
对，就是对大家来讲，我的收入一样的收入，我在2024年的所得会比往年度同样的金额，有可能因为这样税率降了一格。嗯，可能我本来是，我讲比较夸张，好，假设我本来是470万的人，嗯，70几万的人，我可能在今年度5月申报我是要报40%，嗯，但是我到明年5月，我就要降到30%就好，嗯，这样就差很多了，嗯，好，啊，累进它是累进税率，
可是这个我们今年用不到啊，
对，今年用不到了。
所以你现在讲的就是布局，真的是
布局，
就是你下一年度的。
对对对对对，哦，没错哈。那再一个就是免税的扣除，嗯，有个变化了哈。嗯，其实有今年用到是那个遗产赠与税啦，嗯，那个等一下可以讲。遗产赠与税那个免税的扣除是今年1月1号开始生效，嗯，所以现在发生的赠与行为
都是
遗产发生的
都是适用新制。
对对对对，啊，综合所得税是。嗯，
明年度
五月开始才会开始有差别哈。好，那免税的话就是那个今年申报还是92000嘛，好，那明年开始应该讲今年的所得，每次讲那个今年明年都有点
错乱。对，我就觉得好难，应该讲说我们下个月申报是多少？
下个月申报是92000一个人。
对，
哎，啊，明年申报就是97000，
对，就差
多5000块，
多5000块，嗯，
啊，70岁以上就13.8万。嗯，啊，明年就是14.55万，
对，
好，啊，这免税就最大的差别就是可以抚养嘛，嗯，哦，就有省嘛，嗯，所以五月大家特别孝顺，有没有？嗯，赶快抢抚养哈，尤其70岁以上就差很多，嗯，一个人13.8万，嗯，好，如果你税率是20%的话，哦，嗯，那就差了2、3、6、2万6，哦，嗯，这个2万6、2万7还是其实差蛮多的，嗯，好，那到明年。14.5万差到2万9去了，嗯嗯，哦，所以是有差。好，那这是免税额。嗯，它再就标准扣除了，标准扣除了今年申报还是12.4万，嗯，啊，有配偶就 double 24.8，然后是明年五月的话就是变13.1万，嗯，哦 ，double 26.2万，嗯，哦，这个有调涨一点点的哈，哦嗯。然后所以标准扣除每次这个就是很多人会问说那个。公司有时候要报薪水有没有？
对，
有人会找人头嘛？
是哦，
就是会，哦，就是这个金额哦，因为免税跟标准扣除，嗯，还有薪资所得特别扣除的加在一起，好，那这样子，那基本上如果对方，例如说啊找亲戚的小孩子报人头，那他可能还已经成年了，但是还没有工作，有没有，嗯，这种很多人就会拿去帮他报薪资。嗯，
那我都不晓得，
很多都这样啊，
是因为开公司，
对，开公司因为公司应酬税20%嘛，
对啊。
那如果今天你帮他报薪资的话，
嗯，你又可以多一个扣除，
对，你可以省20%哦，嗯。那到底报多少金额，他不会影响他们家庭的所得税，嗯，因为他已经成年了嘛，他自己独立申报，啊，嗯，那他只要把免税，嗯，标准扣除还有薪资所得特别扣除加在一起，嗯，他大概就不用缴到综合税，嗯，所以他不会，他没有影响，嗯，但是我可以解释，所以可以包红包给他，嗯，好，哦，这个就是这个数字的概念，嗯，好，哦，那刚刚讲那个薪资特别扣除今年度是20.7万，嗯，明年度开始就是21.8万，嗯，好，哦，所以大概以刚刚这样讲的观念，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哦，大概金额是多少不会有问题，嗯，哦，我这边有统计一下，哦，大概44.6万，嗯，44.6万一个人，嗯，都不会缴到综合税，嗯，单身然后没有抚养小孩子，好，嗯，那44.6万，你刚刚算一下刚刚那个应所税20%，嗯，这样就是8万9，嗯，哦，8万9的税金就省掉了，嗯，哦，所以很多人就是会这样做了，哦，嗯，不是讲我了，也不是讲我客户，嗯，就是外面有人会这样做，哦，
对。
好，这是薪资特别扣除了。
对，
好，那身心障碍的特别扣除也有调涨，就跟那个新特扣一样，嗯，一样从20.7涨到这个21.8，哈，嗯，好，那再來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那个房屋租金，嗯，房屋租金本来今年度五月我们是跟那个 房屋贷款的房贷的借款利息支出，嗯，那个一年一户有300,000让你扣，嗯，但是你只能跟房屋租金的扣除一户是120,000，好，你这两个只能怎样二选一，因为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房子，嗯，然后就有房贷又去外面租房子吧，嗯，那叫做投资行为啊，
对，
好，所以他这个两个只能二选一，嗯，OK， 好，但是在这个就是明年开始，嗯，今年度的所得明年申报开始它有很大的变化，嗯，原本是列举扣除额，
对，
就是跟房贷那个两个二选一嘛，
对，
那今年开始会变成什么单独拉出来叫做特别扣除，所以名称不一样了，它叫做房屋租金特别扣除额，也就特别让你扣，
所以我房我有房贷我又有房租，我是两个都可以
有机会，对，哦，这就变成因为它特别扣除额，好，因为但是
有哪些东西都列在特别扣除额里面啊？
像薪水，
对啊，
还有那个利息，
哦，我刚刚讲利息
储蓄那个，哦，然后还有这个教育学费，
对，
就是小孩子读书那个，
哦，嗯，保险那些呢，
保险是列举扣除，
列举哦，
一个人24,000，
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长期照顾。就是长照，哦，家人长辈，
哦，他也有一个拉出来的，他有一个拉出来的特别扣除，
对，特别让你再多扣。还有就是幼儿学前，就是小孩子在5岁以下，
对，
可以让你多扣，嗯，哦，这个金额不小，多让你多扣120,000呢，一个人，嗯，一个人扣120,000，嗯，好，哦，那所以说这个特别扣除其实一直以来这些其实都是让你特别扣的，哦，列举之外可以让你多扣，因为列举你还要跟标扣比较嘛。嗯，如果列举本身像目前有的是那个一个是保险哈，你刚才讲的，嗯，还有一个医药生育，
对，
好，哦，医药费健保费那些，嗯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捐赠，
对，
哦，捐赠给慈善机构那个也可以扣，还有这个灾害损失，前阵子那个地震，
对，
那个也可以让你直接让你扣，
对，
好，哦，然后还有什么生育，嗯。应该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应该这几样，
对，就这几个，
所以租金原本好，你这样讲房租啦，
房租本来是
列举在列举里面，但它变成一个特别，那它就可以可以
有机会两边都用啊，因为以前是2择1选高哦，你只能300,000跟120,000你只能选一个，
那什么叫有机会，到底是可以列还是不能列，
因为它现在房屋租金特别扣除它是只让你以前是什么没有什么排富排游客，他现在类似哦，就是有机会是说你可能要分开才有机会，嗯，如果是我今天有一只要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嗯，你们三个只要有一间房子，
对，
我就刚才讲的概念，
对，
你就不可以适用租金特别扣除了，嗯，他就排游客租，嗯，然后还有排富条款，嗯，就是如果今天你们那个所得税率是用20%以上，
嗯，对，
还有你如果有鼓励收入，嗯，是用28%，嗯，那个分开计税那个，嗯，还有一个就是基本税额条例，嗯，哦，你的最低税负是那个，你已经适用到最高的这个最低那个免税额，你适用到750万的免税额，哦，那你这三种状况之后，他就认为你是有钱人，嗯，哦，那就是排富，嗯，富有阶级，这个就不能。租金特别扣除的让你扣，嗯，好，所以你说这样子算不算可不可以都扣？如果你有一间房子，基本上就不行用，嗯，所以这样还是感觉房贷有，租金就不行，嗯，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变相来告诉你说，嗯，你还是只能选一个扣了，
那不是一样吗？你讲那么久，你这一段讲那么久，到最后还是一样。
但是列举扣除了，他有标扣10万，那个10几万让你扣啊，嗯，他是单独出来啊，嗯，如果今天你这个数字不够多。那你租金本来以前租金假设你是一户120,000嘛，嗯，你标扣基本上就只能选这个用了，嗯，就没有再多扣了，但是你如果今天你没有房贷，嗯，你租金另外拉出来你标扣还是可以让你多扣120,000哦，假设你没有保险没有捐赠没有医药生育费，嗯，或金额不够高，
好复杂我听不懂
就是你现在标准扣除单身本来124,000嘛，
对啊，
对不对，啊你如果以前的租金进来这两个是只能二选一呢，嗯，所以如果今天租金只有12万、嗯，那你是不是刚好就标准扣除了，就不能用了？嗯，嗯，但是如果拉出来特别，就是说意思是说，哎、欸，你还可以再多扣一个标扣哦。嗯，好、哦，你标准扣除了12万4，还是可以让你多扣、哦。嗯， 所以这样其实还是有多给你优惠啦。嗯，哦，他不是用那个房贷那个东西让你选，嗯，而是用标准扣除的方式拉出来，让你机会多扣。
对啦，就你拉出来之后，你就那边又有其他的可以进去啦，
对对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讲啦，哈，就把一个放在外面。好，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刚刚有讲到这个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其实有讲过，就是上班族还是有节税的方式，
是
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人斜杠啦、做网拍啦、外快这些都可以。还有待会回来我们就来看看的是免就是其他的部分，就是你在今年报税要特别注意的。今天办公室同乐会，我们来聊聊报税季节又要来临了，那有一些是今年报税的差异，但比较多的是新的税制会在明年报税的时候用到 的，但是你要先了解你今年才好做布局啦，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是信达联合会计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胡硕云。那会计师刚刚跟我们讲了蛮多的，就是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大家要注意的。那刚刚其实有好几个重点我们要讲，比如说像刚刚你有讲到这个租房跟这个房贷，
对，
租金跟房贷在明年可能也可以会有一些变化，
是的，是的。
那当然很多的这个上班族会觉得说，哎，那我到底可以在薪水没有很多，我可能资产也没有很多的状况之下，我到底能怎么节税？那尤其是现在其实蛮多人透过网络都有做一些兼职哦，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去观察跟考虑嘛。
是是，网络拍卖哈，现在就是那种它算是有点是兼职所得啦。好，那原则上国税局立场是说你有赚钱你就要申报了，
对 对， 對，
那可能并到你的其他所得。好，那但是如果你是卖那种二手的，自己的二手衣服、二手什么手机二手这种的，它是可以允许你免税。嗯，哦，所以就是定义你是卖新的还是卖旧的东西有很大的差别，哦，嗯，好，那刚刚提到说你要怎么节税，其实就是从免税额扣除了，这是最基本的嘛，哦，嗯，所以刚刚讲免税额今年有调整有差，哦，抚养，哦，也会让你的那个送合所得净额降低，那这样就有机会税率降低，然后多一点扣除额就可以省税。还有就是也有人说多生小孩啦，像这么国内多生小孩，因为刚刚讲那个幼儿学前特别扣除了，本来是五岁以下一支让你扣12万，那12万太少了嘛，那在明年开始，明年申报开始，你今年生的，明年开始他现在金额涨到15万，第一个小孩15万，第二个开始就22.5万，第三个也是22.5万，那而且是不排付了，之前是有排付条款，那现在是幼升学，你国家如果大家都不生小孩，
没有，就是国家只希望大家赶快生小孩啊，
就
实在是那个生育率太低，然后那个年龄，这个是年龄比的问题，那个将来老人就一大堆，年轻人就很少，越来越少，这不行。所以不管你是有钱还是你就算你是富人好了，我也是希望你多生小孩，
啊，多生一点，对，
这是一种
之前排付就以前排付就不让你节税啊。他现在是不排付了，你们大家全部生，全部都生，就雨露均沾了，
还有你刚刚讲那个年龄有往上调嘛，对不对？六岁
哦，对，本来是五岁以下才可以扣，现在是6到6岁
的，到六岁，
所以多了一年。你的小孩子到五岁之后，有六刚好六岁，也还是可以再让你扣。
好，
所以这个有连续6年可以让你用，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哈。
这边有人有问一个问题，他说医药跟生育的列举。是不是一定要在公立医院、健保特约医院、诊所这些合法认定医院就诊？
他说国泰一定算啦，
因为国泰一定算，国泰很大。
对，其实不一定是公立医院，其实现在很多私人诊所啊，他只要有健保特约，有没有？那就是健保费，
我跟你讲那个列举哦，我后来都不列举了，以前我都还会，以前我不是不列举，是说以前我还会留单据啊。然后报税的时候会一起记，可是他们说现在你就是健保卡插进去，他其实就是看你健保卡插进去，他是看你健保卡上的资料。我们很少有什么就是你有拿到单据，但是健保卡上没有的，可能只有自费吧。
我有遇到客户，他说他就心血来潮去算一算他的这一年的单据，有差哎，
真的有差，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这边讲的是医药生育费，
对，
他并没有说健保而已哦，我不是我自费也可以扣。
对啊，
我交符合医药生育嘛，
哈，
那有时候哈，不晓得是护理师或是医师忘记了，可能自己没有跟国税局申报我有这一笔收入，所以说你的那个 扣缴系统他没有看到。
哦，
好，整个系统没有的话，你当然你去那个下载下来是看不到的。嗯，但是我有单据，其实我是可以扣的。
什么？居然有医师会没有做这件事？那就医师逃漏税啊！
他可能不小心，我们不晓得。
但也没有，因为他没有去申报，他有这笔收入。哦，
但是你有单据，你可以报啊。哦，那他有没有勾稽到说哦，你漏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嘛。嗯，有些税务员可能没有 care 这，因为这个一个是重所税股嘛，
嗯，
一个是盈所税股，两个是不同单位的，嗯，他会不会通报是另外一回事。那是真的权益，所以我是建议说你还是都要收集，就跟那个薪资有没有？薪资下不是一个人20.7万吗？
对，
好，那你要怎么节税？如果你是薪水大概200多万的人，我建议你要收集凭证。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让你多扣一个叫做特定费用减除，就是以前的林若雅那个名模，他去跟大法官争取去释宪说啊，我们以前都是执行业务所得可以节税嘛，因为执行业务所得可以扣那个30%的必要费用啊，
嗯，
但是薪资只能扣几万块而已，
嗯，
所以他的税率又高，所以他缴的税很多，
嗯，
但是他说我平常哦自装费啦，嗯，跳舞唱歌啊，然后瘦身啊，很辛苦啊，
嗯，
所以这个一个公主养人家说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嗯
哦，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他说那些所有的费用他希望哦也可以扣啊，大法官就说 OK 释宪，哦，那你们可以扣，
嗯，
但是他怕说这样土利艺人，对不对？
嗯，
那就雨露均沾，嗯，大家都可以用，
嗯，
所以他包括自装费还有教育训练费，
嗯，
还有这个工具支出，
对，
这三个都可以用，嗯，啊，你要收集凭证啊，
比如说你去进修，
啊，
你去进修的那个补习费啦，
是啊，
或是你去买一些工具书的那些钱，
对，
都可以，
没错，
那些可能就是收据吧，对不对？
收据发票都可以啊。
嗯，你知道哦，以前呢，啊，就是在报那个医药的这个列举的时候，嗯，都是用那个都会收集就是医药
收据，
都收据，嗯，然后自己加，嗯，可是你知道后来就认识会计师，就跟我说你不要加了，
哦，
你加的就算比拉出来的多，你这样报他也还是看拉出，就是看你，
哦，
看你这个健保卡进去的资料，哦，因为他会觉得你福报，那他哪有那个时间去给你一张一张帮你加，哦，你这么拿了100张的那个收据在里面，他怎么可能？所以他们一定是，
其实
国税局一定会是挑少的来报，是这样吗？
原则上国税局当然希望课多点税嘛，所以你不要给我报那么多嘛。
对啊，
比如说我，啊，你数字怎么不一样呢？对不对？
对，我从那个健保卡里面出来的数字，假设是，嗯，好，随便我假设是2万好了，
嗯，
可是你自己的申报是申报3万，哦，然后你虽然给了我一叠东西，我会真的去帮你加吗？加加看你是不是3万吗？
但是这是你权利啊。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刚才讲说差一点点，当然是用线上的比较好了，因为这样你说没错，你就不要再给我多查，用大家就没话说。但如果今天假设差很多呢？
假设你呢，就是已经都没有习惯在，就是你比如说你一年到头都很习惯给一个医生去做一个长期的调整，可是都是自费，这个就会差很多了。
这个差很多。
对，你就一定要保存你的收据。
对。
好，那哎呀，这个时间也不太多了，只剩下2分多钟，你要讲囤房还是讲遗产？
遗产税赶快快速讲一下，有一些变化了哈。
好，
遗产赠与税它这个免税是都没有变啊，是1333万是没有变，
嗯，
但是那个扣除有大变化，哦，配偶从493变553，
哦，
然后 父母大概从123变138万啊，丧葬费也是这个数字，
嗯，
小孩子从50万变56万，
嗯，
啊，兄弟姐妹也是这个数字，
嗯，
好，那所以这几个数字加一加，我们大概抓你就抓哈，大概一年。不是一年，就是如果父母或是有人发生状况，
嗯，
那他大概每一年，不是每一年，嗯，就是他的扣除额跟免税加一加，大概2000万以上就要扣遗产税，
嗯，
啊，单身没有小孩大概就是1500万以上就要开始课税，这是遗产税免税很大的差别，
嗯，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囤房税，
嗯，
你大概，哦，你们家，啊，有3间以上要小心的，
嗯，
哦，3间就是要囤房，
嗯，
从今年7月开始，
嗯，
要多课一点税，
嗯，
可能有可能要从2点多、3点多、4点多都有机会，
嗯，
越多间就要课越多，
所以现在还不确定吗？
现在开始就要注意，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拿出来卖有没有？
嗯，
就是有些豪宅要搞拿出来卖，因为豪宅那个路段的房屋税很高啊，
嗯，
他如果从以前1.5%，
嗯，
涨到3点多、4点多，那哪受得了？多2倍、3倍，嗯，哦，所以这个囤房税其实长期来讲还是会影响。
他但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确认嘛，对不对？
已经确认了，
但
已经修法过了，
是从明年开始执行嘛？
今年七月开始，
今年七月开始，那所以你要报税的时候就是
五月
到五月，明年五月嘛？
没错，明年五月。
那但是就是课多少还不知道。他会提高多少？
会知道，因为他是你今年度的一整年，他是课你整个年度嘛。
对，
所以你的那个数字有变化，嗯，你其实自己算一下就知道答案了。你就看你今年的房屋税单嘛，你就直接跳就好。
哇，那我就不想有人那个就是专门靠买房子在过日子的人，那他们就会差很多，还是说这又就是又要请会计师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三间以上要小心
啊。对啊，
然后那个还有那个平均，
不是你说的一个家庭里面有三间以上，真的我必须要讲，有真的有蛮多家庭我们认识的，他可能都有三间以上，那这怎么处理？
所以那个那就要你就要考虑一下，
你就要找会计师，
就是看哪几间自住的你就要留着，有一些哈，你只是为了投资，你算一算那个不见得比较赚的，
你就要把它卖掉，
你赶快处理，而且搞不好有人说明后年开始要跌。因为这几年资金行情，要跌不跌吗？
那你的客户，你一定很多客户是手上一把房子的，
当然有啊。
那他们要怎么
处理？跑出来几十笔土地，
对啊，那这个怎
那这个那就没办法。
他怎么可能处理？你说我只留三间，其他的二十间我把它卖掉，怎么可能呢？
所以有人说，因为这样才会推升房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持有成本高啦。那我以后我就要再多赚一点，不然我的、
欸、有道理耶。
所以说有时候啊，
就是说你从哪一个方面去考量？你的想法是说大家手上不要，这个大家手上不要这个哈，对，超过时间嘛。这个其实蛮，这个真的蛮有趣，就是说你这个原本应该是一个希望能够抑制房价飙升，因为希望大家不要炒房嘛。
对。
但可能会又有可能会反效果。真正持有很多房子的人，哪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他要你释出嘛，他说你拿出来出租嘛，他让你拿出来出租，我就不跟你课投房税。但出租有个问题哦，以前很多人出租他就不报租金收入嘛，你有印象？因为租金收入锁得很高啊，那税率很高。
没有，我们现在都对。
啊，你现在那你拿出来租，我是不是锁得变高？我就转嫁到租金支出。
所以他的囤房税说，你的比如说三间以上房子，然后你这个是没有，你都是自用的，然后你没有出。
他是说非自住，
就是说你都是、你非自住，
住宅非自住，三间以上开始跟你客囤房。Okay. 所以现在开始要租金，他要逼你出来公益出租或是出租嘛？
对。
啊，你出租的话，政府也课得到税啊。但是他忘了说，其实你出租出来之后，有个缺点就是，那我房东的租金的价格我要叫你调高，因为羊毛刷羊身上嘛。
对。好，这个今天非常谢谢胡硕云所长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来提醒大家，今年报税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啦，但是比较多的会是2024哦，所以其实这个今年你要怎么布局，还有明年的五月这个要报税前，可能大家也会发现哇，好多东西都跟以前不一样，可以先做一些准备哈。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胡所长来跟大家来盘点这个节税的重点整理，那这一本是节税的布局，他们今年也有修订版，那大家如果说这个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这是任性出版，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